我们今天晚上末了一次看民数据，
我们今晚最后一次看民数据。
啊，民数据最末了最末了的一大段的话，
民数据最末了最末了的一大段的话，
都是说到承受产业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
都是讲到承受产业的时候所要注意的一些事。
那么到了最末了的时候呢？
那就到了最后的时候呢？
神就在那里等候人来把神的意思来引出来。
神就在那道来去等候人将神的意思来引出来。
我们细细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细细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是在感觉我们的神他有一些意思要做，
我们实在感觉到我们的神有一些意思要做，
但是他不会自己先在那里做，
他不会自己先在那里做，
他一直在等，
一直在那里等，
等到有人体会到他的心意，
等到有人体会他的心意，
也提出来了，
也都提出来了，
那这样他就说话了，
这样神就讲话了。
那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做工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
这个就是神做工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
这也是他在地上寻找一些与他同心的人的那一个原因，
也都是神在地上寻找与神同心的一 个原因。
我绝对的相信，
我绝对的相信
马拿西人所想得到的神老早也就知道了，
马拿西人所想到的神一早就知道了，
就是马拿西人不说，
就是马拿西人讲，
末了的时候神还是要说，
末了的时候神也都要讲，
但是神十分的盼望，
但是神却是十分的盼望。
那在当他做工的人中间的时候，
当他做工在人的中间的时候，
他能按照他自己的法则来去做他的工，
他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法则来去做他的工，
那就是说让地上有人与神表同情，
就是说要地上有人与神表同情，
那神就显明他的旨意，
那神就显明他的旨意，
人在地上向神有寻求了，
人在地上向神有寻求，
神就伸出他做工的手，
神就伸出他做工的手。
那这个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神做工的法子，
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都给我们看到一个神做工的法则。
那么现在到了最末了的时候，
刚到了最末了的时候，
好像分地的安排全都做好了，
好像分地的安排全都做好了，
但是有一样，
但有一样，
如果人稍微疏忽一下，
如果人稍微疏忽了这个啊，
那么这个事情就会滑过去了，
咁一件事情就会滑过流过去。
那大感谢主，
大感谢主，
在以色列人中间，
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有人发现了，
有人发现了，
他们就把这个问题带到摩西的面前，
他们就将这个问题带到摩西的面前。
那是什么问题？
是咩问题呢？
那上头我们看到，
上面我们看到
西罗非哈的几个女儿要求保留她父亲的名字，
西罗非哈几个女儿要求保留她父亲的名字，
他们说虽然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
我们说虽然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
他也是死在自己的罪中，
他也都是死在自己的罪中，
但是这些都不是理由来把他的名字从以色列中给抹掉，
但这些都不是理由来将他的名字在以色列族中来去 抹掉，
所以他们就要求以承受地业，
所以他们也都要求要承受地业。
那神说他们说得对，
神说他们讲得对，
那就告诉摩西说要把地业也分给没有儿子的人的女儿，
神就说将地业都分给没有儿子的人的女儿。
那这一点我们这以前看过了，
这一点我们以前看过，
我们特别说出，
我们特别讲出，
神让人承受产业，
神让人去承受产业，
特别是承受神应许你的产业，
特别是承受神所应许你的产业，
是不分男与女的，
是不分男与女的，
因为在神的眼中看来，
因为在神的眼中来看，
他所寻找回来的那些人都是站在儿子的地位上，
他所寻找回来的人都是站在儿子的地位上，
因为神起初要得着的那一个亚当就是照着他儿子的形象来给造成的，
因为神起初要得着的亚当就照着他儿子的形象来去造成的，
那所有的人都从亚当这个根源开始，
所有的人都是从亚当这个根源开始，
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是根源在亚当，
男的好女的好都是根源在亚当，
那所以在神的眼中神所要得着的人就是他的形象照着他形象所造出来的，
所以在神的眼中神所要得着的人就是要照着他的形象来做出来的，
那这个事情来到新约的时候就更清楚了，
这件事情来到新约就更清楚了，
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是儿子，
所有在基督里头的人都是儿子，
所有在基督里的人神都让他们得着一个儿子的名分，
所有在基督里的人神都让他们得着一个儿子的名分，
那现在回到民数记了，
现在回到民数记了，
那约瑟的子孙就是马拿西支派的人，
约瑟的子孙就是马拿西支派的人，
那他们就发觉有一个漏洞在哪里，
他们就发觉有一个漏洞在那里，
那个漏洞是什么呢，
那个漏洞是什么呢，
他们都承受了产业，
他们都承受了产业，
所有的产业都是按照那个神的安排给他们承受了，
他们所承受的产业都是按照神所安排给他们承受了，
但是因着西罗比哈的这个女儿的事情出现，
但因着西罗比哈女儿这件事情的出现，
那就产生一个问题，
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呢，
产业他们是在马拿斯支派的地业上来承受，
产业他们在马拿西支派的地业来承受，
如果有一天他们结婚了，
如果有一天他们结婚了，
他们是跟别一个支派的人结婚，
他们跟别一个支派的人结婚，
那么这个马拿西的地业就因着他们的出嫁就要转移到别个支派的名下了，
这个马拿西的地业因着他们的出嫁就会转移到别个支派的名下，
虽然起初的时候还不能做准，
虽然起初的时候就不能够做得准，
但是一到了七年，
但一到了七年
就是第五十年，每一个五十年的那一年，
就每一个五十年那一年，
那个叫做七年，
那个叫七年，
一到了七年，
一到了七年，
因为没有别的人去赎回那一块地，
因为没别
地业，
因为没别的人去赎回那块地业，
因为他的女儿就是那个地业的主人，
因为他的女儿就是那块地业的主人，
当然不会有人来赎那个地业，
当然会有人去赎那个地业，
那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
这个地业就正式的归入别的支派了，
那个地业就正式的归入别的支派，
那这是一个漏洞，
这个是一个漏洞，
那当然按照人来说，
当然按照人来讲，
这也没有什么嘛，反正早晚都要发生这些事情呢，
这些月都没什么问题，反正早晚都会发生这些这样的事情，
但是神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来发表了他的心意，
但是神在这件事情上来发表了神的心意，
那也可以说
都可以说，
到了三十六章的时候，
到了三十六章的时候，
最末了的那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处理，就是承受地业的女儿出嫁的问题，
就是如何你去處理這些承受地業而出嫁的這個女兒的問題。
從表面上來看，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
從表面上來看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
但是你進到屬靈的層面去的時候，
但如果你進入屬靈的層面去的話，
你就看到了一件很嚴肅的事在那裡，
就看到一件很嚴肅的事情在那裡，
那就是如何保守神所应许的产业，
就是如何你去保守神所应许的产业。
神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
神将产业来分给以色列人。
弟兄姊妹们记得，
弟兄姊妹们记得，
他不是直接分给个人，
神是直接来分给个人，
他乃是分给十二支派，
神乃是分给十二个支派。
所以在神面前承受产业，是十二个支派去承受产业。
所以在神面前去承受产业，那十二个支派在那里承受产业。
十二个支派把产业承受过来了，
十二个支派将产业承受过来，
然后才分给个人，
然后先分给个人。
那所以直接从神那里接受产业的不是个人，
所以直接从神那里接受产业的不是个人，
是支派，
是支派，
犹大支派，
犹大支派，
流变支派，
流变支派，
利未支这个便雅悯支派，
便雅悯支派，
约瑟支派，
约瑟支派，
那是支派这一个单位在神面前承受地业。
支派这个单位在神面前去承受地业。
那现在神就借着这一件事情，
今神就借着这件事
来带出一个保守神的应许的完整的那一个功课。
你带出一个保守神应许的完整的功课。
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
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
而也是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头的人所不能忽略的，
也都是我们今天新约里头的人所不能够忽略。
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
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
那就是说，
就是说，
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跟随主的时候，
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跟随主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我们跟随了一部分就说我们是跟随了主。
我们不可以说我们跟随了一部分就说跟随了神的旨意。
你要跟随就完全的跟随，
你要跟随的就完全的跟随
啊！你要是剩下部分不跟随，那在神眼中来看，你就是一个失去了神旨意的人。
如果你剩下一部分你不跟随，在神的眼中你就失去了神旨意的人。
我说的准确一点，
讲得准确一点，
就是没有完全在神的旨意里头行走的人，
就是没有完全在神的旨意里头行走的人。
那用新约的话 来说的话，就是这么一回事。
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旧约分地的事上面，神在这里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在旧约分地的问题上，神所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那所以那些马拿西的子孙来到以色列人族长的面前，他们说的话是这样啊。
所以马拿西的子孙他们来到族长的面前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话。
那第二节那里就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年究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扎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研究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到了以色列人七年，这女儿的产业就扎在她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
第二到第四节，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
也许我们用人的观念来看这个事，
或许我们用人的观念来看这件事，
纯粹从物质的利益上面来留意，
纯粹从物质的利益上来去留意，
我们的地业就少了，
我们的地业就少了。
但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神面前说的话不是这样。
但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神面前所讲的话不是这样。
我们祖宗所留给我们的产业，
我们祖宗所留给我们的产业。
弟兄姊妹注意这句话，
弟兄姊妹注意这句话。
如果从实际来说，
如果从实际来说，
哪里是他们的祖宗留给他们的？
因此是他们的祖宗来留给你。
他们是第一批承受产业的人，
他们是第一批来承受产业的
人。哪里是他们祖宗留给他们呢？
谁说他们的祖宗来留给你？
但是他们说是我们祖宗所留给我们的。
但是他们说如果是我们祖宗所留给我们的，
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
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
因此你看到
等一下你看到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承受产业，在以色列人当时是在神所拣选的那一个支派作为单位。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承受产业在神的眼中是支派来去作单位的。
那这一个支派在神面前承受多少，
这个支派在神面前承受多少，
他们就要永远守住从神那里接过来的，
他们就要永远来去守住从神那里接过来的，
不能有失丧，
能够有失丧，
或者说不能有减少，
能够有减少，
同时呢，
同时呢，
也不能有增多，
亦都能够有增加。
弟兄姊妹，我们要是说到这里的时候啊，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讲到这里的话，
我们又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他们又看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因为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的时候啊，就很能说出当时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那一个感觉。
因为如果你用新约的话来讲，就很能够讲出当时以色列人在那里
的感觉。弟兄姊妹都晓得，
弟兄姊妹都晓得，
我们在神面前所承受的都是在基督里，
我们在神面前所承受的都是在基督里，
神把他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里，
神将他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里。
那我们就是在基督里头去承受神的应许的产业，
我们就在基督里头去承受神应许的产业。
那弟兄姊妹就看到，
弟兄姊妹就看到，
我们的产业是这一位完整的基督，
我们的产业是一位完整的基督。
你少承受了基督，那就是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的那一个完全。
你少承受了基督，就是没得着神应许的完全。
你要是在基督以外再要加添什么上去，
你如果基督之外要加添个什么上去，
你也会发觉，
你也都会发觉，
在基督以外所加进来的那些在神面前都不算数，
那些在神面前都是不算数的，
也实在并不是什么的祝福，
实在也都不是什么祝福。
那我们所有的承受都是在基督里，
我们所有的承受都是在基督里，
没有增加，
没增加，
因为神把他所有都放在里面，你还能增加什么呢？
因为神将他所有都放在里面，你还能够增加什么呢？
也不能减少，
也都能够减少，
因为减少就说出我们这个人的器皿的容量不够宽广，
如果减少就讲出我们这个人的器皿的容量不够宽广。
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是我们感谢主，
这样的一个事实，
这样的一件事实，
在分地的安排的里头给带出来，
在分地的安排里头给带出来了。
那么也就是说出，
也都讲出
人站在神的面前，
人站在神的面前，
他们应当有一个准确的态度，
他们应当有一个准确的态度，
这一个态度就是，
这个态度就是
爱慕神在应许里所赏所赐的，
爱慕神在应许里所赐的，
同时也要保守在神面前所接受的，
也都要保守在神面前所接受的。
我们再用新约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一点，
我们再用新约的一句话来讲明一点，
你所有的你要持守，
你所有的你要持守，
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
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
用什么你就看到，
等一会你就见到
神定规要给你的那一份，
神定规要给你的那份，
你必须去完全的得着，
你必须完全的得着，
你要好好的保守，
你要好好的保守，
你要是不能保守住，
你要是不能够保守住，
那么在新约的话就说，你就会失去你已经戴在头上的冠冕，
那新約的話來講，就是說 你要失去你已經戴在頭上的冠冕。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啊，是已經戴在你的頭上。
弟兄姊妹你注意，是已經戴在你的頭上。
雖然在我們沒有建主以前沒有顯明出來，
雖然我們沒建主之前沒顯明出來，
但在神的安排裡頭，那一個冠冕是要戴在你的頭上。
但在神的安排的裡頭，那個冠冕是要戴在你的頭上的。
如果按照神的心意走完我們的路程，
如果按照神的心意走完我們的路程，
那個冠冕就一直在我们头上，
那冠冕就一直在我们的头上。
但是如果不能成就神的目的，
但如果能够成就神的目的呢？
主就说有人会夺去你的冠冕。
主就说有人会夺去你的冠冕。
用另外一个话来说，
用另外一个话来说，
就是你就失去了神安排定义要给你的那一份，
就是说你会失去神安排定义要给你那一份。
那我们看，
我们看
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
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
他们要再找一个人来补犹大的那一个使徒的位份的缺，
他们要再找一个人去补犹大使徒那个位份那个缺。
你看看他们说那个话，
你看看他们讲的话，
犹大已经丢弃了他的位份，
犹大已经丢弃了他的位份。
那现在求你在这两个人中间，你选一个人，
你今求你在这两个人当中选一个人去接受。
我们留意这个话的说法，
我们留意这个话的讲法。
如果犹大不做那一件事情，
如果犹大做那件事情，
他就一直是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个，
他就一直是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个。
但是他做了愚昧的事，
但他做了愚昧的事，
他就失去了那一个职分，
他就失去了那个职分。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那就是神在民数记最末了的时候给以色列人的那一个功课。
这个是神在民数记最末了的时候给以色列人一个功课。
那这一个功课，
这个功课
现在给有人在神的感觉的里面提出来，
如今有人在神的感觉里头去提出来。
那么，那既然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
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呢？
那摩西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就说了，
摩西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就讲了。
第五节那里就说，
第五节就讲，
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
约瑟支派的人讲的有理。
那论到希罗非卡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割守割祖宗支派的产业。
第六第七节，
那么有没有看到这里边神就说出那个严肃的事情来？
等节目就睇到呢度，我哋嘅主导讲出严肃。
大前提就是，
大前提就系
以色列人各宗各派必须要守住他们祖宗的产业。
以色列人各支派必须要守住佢哋嘅产业。
那这个是大前提，
呢个系大前提。
那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在神面前所接受过来的，我们必须在信心里面牢牢的守住。
都是刚才我们所说，我们在神面前接受过来的，我们必须在信心里头牢牢的守着。
那这个是大前提，
这个是大前提。
那然后怎么去处理呢？
然后怎么来处理呢？
他说，
又说
希罗非哈的女儿，
希罗非哈的女儿，
他们可以随意嫁人，
他们可以随意嫁人，
不因为承受产业而失去了那个嫁人的权利，
不是因为承受产业而失去了嫁人的权利。
他们可以随意嫁人，
他们可以随意嫁人，
但是为了保存产业，
但为了保存产业，
保存神的应许，
保存神的应许，
那就有一个限制，
就有一个限制，
也可以说是一个有一个条件，
也都要说有一个条件。
那个条件就是，
那个条件就是
只能嫁给同一个宗派支派的人，
只可以嫁给同一个支派的人。
那弟兄姊妹们，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安排。
弟兄姊妹，这个很有意思的安排，
同一个支派的人，
同一个支派的人，
我们不细心去看啊，
我哋唔细心去睇。
我们就啊，反正是同一个支派就是。
我哋话反正系同一个支派就系、
是。但是你细心去看的话呢？
但如果你细心去睇，
你可以看见有两件不能忽略的事情。
你会睇到两件能够忽略嘅事。
第一，什么叫做同宗支派呢？
第一，咩叫做同宗支派呢？
用新约的话来说，
用新约嘅话嚟讲，
就是同在一个生命里头。
就系同在一个生命里头，
同在生命一个生命里头，
同在一个生命里头。
当然，你说推往前一点，那么跟别个支派的他们也是同在一个生命的那个源流的里边啊。
当然，如果你推往前一啲睇，其他个中嘅支派亦都系同一个生命里头咧。
但弟兄姊妹别忘记，
但弟兄姊妹唔好忘记，
这个问题是以十二支派就开始的。
这个问题是以十二支派作开始的。
那所以没有条件可以把它推到雅各的那里，
所以没有条件你去将它推到雅各那里，
更不能推到以撒那里，
更不能够推到以撒那里，
也不能推到亚伯拉罕那里，
也都不能够推到亚伯拉罕那里。
就是从十二支派开始，
就是从十二支派开始。
十二支派就好像摆出十二个系统，
十二个支派就好像摆出十二个系统。
便雅悯有便雅悯的生命系统，
便雅悯有便雅悯的生命系统，
流便有流便的生命系统，
流便有流便的生命系统，
犹大有犹大的生命系统，
犹大有犹大的生命系统。
当然我们要注意，
当然我们
神在这里要表达的，
神在这里要表达的
不是说在他所拣选的这一堆人的里面有十二个生命的系统，
而是想拣选这一堆人的当中有十二个生命系统
不是这样看，
不是这样看，
因为我们在这里看，
因为我们这里看，
这里是以承受产业来做那一个起点，
这就是以承受产业来做起点，
所以就有十二个系统，
所以就有十二个系统。
如果你要真看到神拣选的这个事实上面，
如果你真要看到神拣选这件事实上，
那你只能回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里一个系统，
你只能够回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里。
那所以我们不能把一些历史上有预表的那些事物硬套到新约的一些真理里头去，
所以我们不能够将历史上有预表的事物来硬套在新约的事情上，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那一个预表的事情究竟是在说明一个什么的属灵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看到那个预表的事情究竟是讲明什么属灵的事情。
那所以要诈与同宗支派的人，那这个是生命的系统相同，
所以要嫁给同宗支派的人，这个是说生命的同宗支派。
你要维持在神面前的产业，你就必须与相同生命的人结合，
你要维持在神面前的产业，就必须要与同生命系统的结合。
那另外的一方面呢？
另外的一方面，
当你要承受产业的时候，
当你要承受产业的时候，
那人就必须在感情上受对付，
人就必须要感情上受对付。
那怎么会在感情上受对付呢？
怎样感情上受对付？
那我们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事就好。
我们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比方说我是西罗非哈的女儿当中的一个，
比方说我是西罗非哈女儿当中的一个，
我看中了一个人，
我看中了一个人，
我很愿意嫁给他，
我很愿意嫁给他。
他不是马拿西支派的，
但是他不是马拿西支派的，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那恐怕在这个条例的里头，那只有一个，有两条路可，只有一个可能。
恐怕这个条例里面只有一个可能，
或者说是两条路可以走。
或者是两条路可以走。
头一条路就是放弃承受产业的权利。
头一条路就是放弃承受产业的权利。
那是满足感情的需要。
就是满足感情的需要。
那第二条路？
第二条路呢？
就是放对付感情上面的困扰。
对付感情上的困扰，
而保留在神应许里的产业，
而保留在神应许里面的产业，
那就是其实说是一个事实。
其实这里是讲一个事实，
但是两个方法，
是两个方法。
那这样我们就晓得，
咁样我哋就晓得，
那要保守神应许里的产业，
要保守神应许里的产业。
这里用那个嫁娶的问题只是一个举例而已，
这里讲出嫁娶的问题只是一个举例而已，
这是一个原则，
这个是一个原则，
不定是在嫁娶的事上也是这样，
不单只在嫁娶的事上是这样，
在所有的事上面也都是这样，
在所有的事上面也都是这样，
要保守在主里头的那些产业，
要保守在主里头的产业，
那你就必须要付代价去对付人的肉体，
咁你就必须要付代价嚟去对付人嘅肉体、
肉体嘅感情、
肉体嘅感情、
肉体嘅倾向、
肉体嘅倾向、
肉体嘅道理、
肉体嘅道理、
肉体嘅关系、
肉体嘅关系。
你要碰到有一些关系，肉体嘅关系，
你要碰到有一啲肉体嘅关系，
或者说是肉身嘅关系，
或者系肉身嘅关系，
它挡住你不能拣选神嘅最好。
去挡住你不能够拣选神的最好，
那你怎么办？
咁你点办呢？
你要拣选神的最好，
你要拣选神的最好，
你要得着神的最好，
你要得着神的最好。
那只有一个事情你可以做，
就只有一个事情你可以做，
你就必须越过这一个肉身的关系的那一份感情，
你就要越过肉身这个关系的感情。
人家误会就随他误会，
人家误会就随他误会，
人家反对就让他反对好，
人家反对就让他反对好了，
人家给你许多的难为，那就靠着主的恩典去接受那个我难为就好了，
人家给你很多的难为，你就靠着主的恩典去接受那个难为好了。
你这样的付出，
你这样的付出
乃是为了一个目的，
那是为了一个目的，
我要拣选神的最好，
我要拣选神的最好。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虽然好像西罗非他的女儿他们这里所处理的那些事情，
虽然好像这里西罗非他的女儿这里所处理的问题事情
好像是很容易处理，
好像很容易处理，
其实是要付代价去处理，
其实是要付代价来处理。
那刚才说的是一面，
我先说讲的是一面，
那还有另一面，
还有另一面，
刚才所说的一面就是别一个支派的男子，
我先说讲的一面就是别一个支派的男子。
那现在又回到同中支派的男子，
你刚又回到同中支派的男子，
那是不是同中支派的男子
是不是
就可以了呢？
支派的男子就可以的呢？
基本上是可以，
基本上是可以，
但是还有限制，
那还有限制，
这个限制在哪里呢？
这个限制在
哪里呢？在利未记，
在利未记，
利未记里面，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近亲的关系不能结为夫妇，
在利未记那里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近亲的关系不能够结为夫妇。
那比方说，
咁比方话，
神说的同宗支派里头的，那就是我可能的丈夫。
神讲到同宗支派嘅里头就系我可能嘅丈夫。
哎呀，我真喜欢那一个人，
所以我真喜欢嗰个人。
那个人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
嗰人系我同父异母。
对对对，站在一个女孩子的立场来说，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嗰人系我同父异母个兄弟。
那是不是这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的呢？
还是不可以，
总还不可以，
因为这里也牵到另外的当时律法的那一个 管制，
因为这里也都牵到另外一个律法的管制，
那这个律法的管制，
这个律法的管制
是神在另一面的引领，
是神在另一面的引领，
那因此必须要解决这个难处，
所以必须要解决这个难处，
一面要符合这里的安排，
一面要符合这里的安排，
同时又不能抵触律法上的要求，
同时也都不能够抵触律法上的要求。
那弟兄你说，
弟兄妹你说，
他说我就是喜欢那个人，
我就是喜欢那个人，
不能因着我们感觉上的喜欢或者不喜欢，
能够因着我哋感觉上嘅喜欢或者不喜欢，
来决定我们的脚步，
来去决定我哋嘅脚步。
弟兄姊妹们，这也就是我们回到新约的里头的时候，我们感觉在属灵的学习上最困难、最困难的那一些功课。
弟兄们，这个也都是我们回到新约的里头，我们感觉属灵上所学习最困难、最困难的功课。
我们要学习顺服，
我们要学习顺服。
难处在哪里？
难处在哪里？
不是顺服的内容，
不是顺服的内容，
而是那个顺服的心意，
而是那个顺服的心意。
我们愿意，
我们愿
意爱慕主所爱慕的，
我们愿意爱慕主所爱慕的。
但是我们常常感觉爱慕主所爱慕的，我就必须丢掉一些我自己最喜爱的。
但我们常常感觉爱慕主所爱慕的，我们就要丢掉一些我们所喜悦的。
正如主说，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正如主说，你们不可以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但是我们说我们两样都要。
但我说我两样都要。
我们的主说不可能。
我们的主说
你不是爱这个恶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不是爱这个恶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
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
我们很显然的看见，
我们很显然的看到
神显明他的对头，
神显明他的对头
就是世界，
就是世界。
人若爱世界，
人若爱世界，
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
神的爱就不在他里头。
神和世界那是对立，
神和世界是对立的。
你要拣选神，你就必须放轻世界。
你要拣选神，就必须要放轻世界。
你不要拣选神，那你就可以毫无保留地去爱世界。
你如果不要拣选神，就能够毫无保留地去爱世界。
没有这个中立的地位可以给我们站。
等于我们没有一个中立的地位可以给我们站的。
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当时在民数记的里边的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这里就能够看到当时民数记里头的一些事情。
要承受产业，
要承受产业，
那就必须要付代价来对付人的肉体，
就必须要付代价来对付人的肉体，
人肉体的感情，
人肉体的感情。
那在当时来说，绝对是在感情这一个面上，
咁当时睇绝对系喺感情一个方面上，
但是那个原则却是一切出于肉体的都得要付代价来对付掉，才能保守在神面前所承受的。
但在原则上一切出于肉体的都要对付掉，才能够保守神所你们所承受的。
那然后我们在他们这里又再留意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再留意一件事情。
神说这样做的那个原因，
神说这样做的原因，
第八节，
第八节
下半
下半，
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
我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
第九节下半，
第九节的下半，
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割手各的产业。
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割手各的产业。
那从表面上来看，就是说就是守住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
从表面上来看就是守住我们祖宗所承受下来的。
但是你站到神那边来看，神这个安排的那个目的是什么？
但你站到神各方面，神这个安排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说出，
还没讲出
神应许给人的一切的赏赐，
神所应许给人的一切的赏赐，
或者说神所应许给人的那一些产业，
或者说神所应许给人的那些产业
是不能更改的，
是不能够更改的，
或者说是永远不改变的，
或者说永远不能够改变。
这个永远不改变，
这个永远不改变，
不是说在人这边 这一方面人不会改变，
不是说人这方面人不会改变，
乃是说出神是不改变的神，
来讲出神是不改变的神，
他所做的事情也不能改变，
他所做的事情也都不能够改变。
他如何给人应许， 他就如何保守他的应许，永远的成就在人的面前。
他怎样给人应许，他就保守；他给人的应许，永远成就在他的面前。
我们常常提的，
我们常常提的，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
我们就照着神的形象被造。
我们是从神那里接受了一个权柄来管制传递的，
我们从神那里接受一个权柄来管制传递。
那我们祖宗堕落了，
那我们祖宗堕落了，
那我们这些人也是悖逆的远离神。
我们这些人也都是背逆了远离神。
神为什么还要来拯救我？
神为什么还要来拯救我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神爱我们，
当然我们可以说神爱我们，
那这是我们和神当中的那个关系，
这就是我们和神当中的关系。
但是我们要是站在神的那一边呢？
但如果我们站在神
来看这一件事，
你看这件事，
你又觉得，
你又觉得，
当然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会，
当然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会，
但我们必须要这样来体会到神心的深处的啊那一个感觉。
我们必须要这样来体会到神心里的深处的那个感觉。
神不能不救我们，
神能够不救我们，
凡神非要救我们不可，
神非要救我们不可。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连到他那个永远的旨意，
这个因为这个是连到他永远的旨意，
他要用人来彰显他自己，
他要用人来彰显他自己，
他要让人来代替他执行权柄，
他要让人去代替他执行权柄，
他要让人成为他自己的显出，
他要让人去成为他自己的显出。
那所以他非拯救人不可，
所以他非拯救人不可。
那当然这个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神的拯救，
当然这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神的拯救，
但是这是神的性格，
但这个是神的性格，
可以说是神的性质，
也都可以说是神的性质。
因为
他
是永远，
因为他是永远，
他所定规的，
他所定规的，
他所应许的，
他所应许的，
永不改变，
永不改变。
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事情。
那么我们看完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条例，
我们这样看完这个这样的条例，
那么我们就看以色列人的反应，
我们就看以色列人的反应，
他们就按照神怎样吩咐摩西，他们就怎样行，
我们就按照神怎样吩咐摩西，我们就怎样行。
那么然后民数记的末了，
然后民数记的末了
是用这样的一句话来结束，
是用这样的话来结束。
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
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藉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
那这就是给我们看的，
这样就给我们看到，
当人来承受神的应许的时候，
当人来承受神应许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人完全的进入神的权柄的底下，
也都是说人完全进入神的权柄的底下。
所以末了那两个字是命令典章，
所以末了那两个字就是命令典章。
命令这是就是诫命，
命令就是诫命，
那 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是整个律法的基础，
是整个律法的基础。
典章，
典章
那也是很重的那个律法的条文，
也都是很重的律法的条文。
当人从神那里承受应许的时候，
当人从神那里来承受应许的时候，
他们也同时活进了神的权柄的里头，
他们也都同时活进了神的权柄的里头。
那在这里我们就留意到一件事，
在这里我们就留意到一件事，
神的荣耀丰富，
神的荣耀丰富
和神的权柄是不能分开的，
同神的权柄是不能够分开的。
那人的想法是最美，神的权柄可以暂时藏起来，
人的想法是最美，神的权柄可以暂时藏起来。
神荣耀的丰富全都交在我的手里，
神的荣耀丰富全都交在我的手里。
不过这是人的想法，
的确这个是人的想法，
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事，
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神的荣耀和丰富永远是和神的权柄挂钩的，
神的荣耀和丰富永远是与神的权柄是有挂钩的。
你看到神荣耀的丰富的时候，你一定看见神的传递。
你看到神荣耀的丰富的时候，就必须看到神的权柄。
当你看到神的传柄的时候，你也一定看见神荣耀的丰富。
当你看到神的权柄的时候，也都一定会看到神荣耀与丰富。
好多人没有看见神所做的那个完全面，
好多人没看到神所做的全面，
常常说哎呦，神的要求很厉害很高，受不了。
常常说神的要求很高很厉害，受不了。
他没有看见神让我们进入他的传柄，乃是叫我们去享用他荣耀的丰富。
他们没看到神要我们进入他的权柄，乃是要我们享用他的荣耀。
那在民数记用最末了是用这样的一句话来结束，
民数记最末了是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那我们来看整本的民数记，
我们来看整本的民数记。
民数记的开头，
民数记的开头
是数点民数，
是数点民数，
准备征战，
准备征战。
那数点民数准备征战的目的这是什么？
数点民数准备征战的目的是什么呢？
承受产业，
承受产业。
那以后我们看见又准又再数点民数，
之后我们又再看到数点民数。
当然也有准备征战的，进入征战的成分，
当然有进入征战的成分。
但是更突出的呢？
但更突出的呢？
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提过了。
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提过。
是为了承受产业做准备。
是为了承受产业做准备。
那两次数点民数，
两次的数点民数，
轻的重的都是指向承受产业。
轻的重的都是指向承受产业。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
所以我们可以说，
《民数记》乃是一本指明人的承受神应许的一本书。
《民数记》乃是指明人承受应许的一本书。
等到《民数记》的末了，
等到《民数记》的末了，
那就是我们就看到很稀奇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又看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虽然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正规的承受产业，
虽然当时我们还没有正规的承受产业，
但是信心里面已经接受了，
但是信心里头已经接受了。
那么神也就在信心里头要求他们同时要接受一个事实，
而且神也在信心里头同时要求他们要接受一个事实。
不仅是接受产业，
不单止接受产业，
也要保守，
也都要保守产业。
整本民数记就从承受产业的开始到保守产业来结束。
整本民数记就从接受产承受产业开始到结束保守产业。
那么民数记究竟是得胜了还是失败呢？
那民数记究竟是得胜了或者失败呢？
那弟兄姊妹，我们看，
弟兄姊妹，我们
如果说从完成神的计划这一点来说，他们是成功了。
如果从完成神的计划呢点来看，他就是成功了。
但是如果从他们整个的经历来看呢，他们是失败比较多了。
但如果从他们整个经历来看，他们是失败的比较多。
那虽然是失败比较多，
虽然是失败比较多，
但是神的怜悯，
但神的怜悯
还是把他们带到成功的里头，
仍然是将他们带到成功的里头。
但是在他们成功的时候，
但当我们成功的时候，
神告诉他们一件严肃的事，
神告诉你一件严肃的事，
要保守你们所有的成功，
要保守你们所有的成功。
那要保守这个所有的成功，
要保守这些所有的成功，
就怎么样呢？
是怎样的呢？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又可以稍微轻轻的提一下，
我们就可以也都可以稍微轻轻的提一下。
我们先要来看承受产业的经历，
我们要先来看承受产业的经历。
承受产业，
承受产业
就必须要经历征战，
就必须要经历征战。
所以第一次数点民数是征战为主，
所以第一次数点民数是以征战为主，
那个目的是以征战为主，
目的是以征战为主。
承受地业为父，
承受地业为父。
那第二次数点的时候呢，就是承受地业为主，征战为父。
第二次数点的时候就以承受地业为主。
但是不管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数点，
但不管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数点，
你总看见，
你总看到
从预备承受到实际的承受，一定要经历 许多的挣扎，
从预备承受，承受到实际的承受，一定会经历过好多的挣扎，
外面的挣扎，
外面的挣扎，
里面的挣扎，
里面的挣扎。
如果在民数记里面来看，
如果在民数记里
面，外面的挣扎，
外面的挣扎，
你可以看见他们跟迦南人打仗，
你可以看到你跟迦南人打仗，
跟以德来王打仗，
跟以同以德来王打仗，
跟那个摩亚人打仗，
同摩亚人去打仗，
那就是外面你看得见，
呢度系外面睇得见嘅，
里面也有挣扎，
咁里面亦都有挣扎。
你看见他们多少次在那里说，我们要回埃及去，我们不要走在这个路上。
你睇到你几多次话，佢哋要翻翻埃及，唔要走喺呢条路上。
我们离开埃及是离开错了，
我哋离开埃及系离开错啦。
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
弟兄姊妹，呢个系咩？
这是里面的。
在里面的挣扎，
是一个尊重神还是不尊重神的挣扎，
是一个尊重神与不尊重神的挣扎，
是一个拣选神的所做和不拣选神的所做的挣扎，
是一个拣选神的所作与不拣选神所作的挣扎，
里里外外在那里经历挣扎，
里里外外在那里经历挣扎，
但是在这一切的挣扎的里头，
但在这一切的挣扎的里头，
人可能失败，
人可能失败，
人也可能得胜，
人亦都可能得胜，
但是得胜和失败的那个关键，
但是得胜与失败的关键，
乃是在持定神的应许，
乃是在持定神的应许。
当人一持定神的应许，
当人一持定神的应许，
就除掉一切的挡在前面的阻碍，
就除掉咗一切挡在前面的阻碍，
进而顺服神的定位。
遵以顺服神的定
位，那这个是在他们承受产业的过程的里面，
这个是我们承受产业的时候的经历，
那等到他们真的承受产业了，
等到他们真的承受，
他们要保守产业，
他们要保守产业，
那要保守产业，
那要保守产业，
那是不是就可以接过来就平平安安的等着那个世代的末了，
是不是就可以接过来平平安安地等着世代的末了呢？
不是，
不是。
当我们承受产业过来的时候，
当我们承受产业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接上一个保守产业的增长，
我们就接受了一个保守产业的增长，
这一个增长，
这一个增长，
在原则上，
在原则上
和承受产业的增长完全一模一样，
和承受产业的增长是完全一模一样。
当然你面对的人事物可能不一样，
当然你面对的人事物可能一样，
但是那个原则是一样，
但那个原则是一样，
没有改变，
没改变，
还是要对付人的肉体，
都是要对付人的肉体，
还是要人脱离救我，
仍然是要脱离人的救我，
进入新造，
进入新造，
也只等到与主面对面的那一个时刻，
一直等到与主面对面那个时刻，
那我们在承受并保守神的应许的事上，我们才能说是完全，
我们在承受保守神应许的事上才能够讲得是完全，
我们才能说我们走完我们该走的，
我哋先可以话我哋走完我哋该走嘅路，
打完该打嘅仗，
打完该打嘅仗，
守住该守嘅道，
守住该守嘅道。
我想民数记我们读到这里，就算是一个结束。
我谂民数记我哋读到呢一度就算系一个结束。
我们巴不得民数记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些历史的过程。
我哋包括今文书结束带俾我哋，唔单止系一啲历史嘅过程。
如果只有历史的过程，那我们的损失就很大。
如果只有一啲历史嘅过程，我哋嘅损失就好大。
我们求主借着他赐人智慧启示的灵，叫我们从历史的过程的里头看到那个属灵的法则。
我哋叫赐人智慧启示嘅灵嘅神嚟俾我哋从历史嘅过程睇到神嘅法则。
那然后。跟随这些法则来走完我们该走的路，
然后跟随这些法则去走完我们该走的路。
我想我们就结束在这里，
我想我们就结束在这里。
我们请一两位为我们有一些祷告。